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复活期第四主日，也是国际圣召节。弥撒的主题是耶稣是善牧。今天全世界的教友都在弥撒中为圣召祈祷，因为全球十亿天主教教友需要更多的好牧羊人来照顾管理这么庞大的羊群。但是一般看来，教会的神父都年纪渐渐大，很多堂区都没有神父，许多神父也必须负责两个以上的堂区，可见教会多么迫切需要年轻人加入，才能满足教友们精神上和超性生命的需要。主耶稣曾经说过，庄稼多工人少，现今的情况更是严重，各个地方的圣召都非常缺乏。我们一方面多祈祷，恳求天主多召教有志服务教会的年轻人；另一方面，若是自己的孩子有圣召，该当是慷慨奉献，并鼓励孩子去修道，以回应天主的召教。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参与感恩圣祭，一同为圣召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引导我们迈向天国，得与诸圣同乐，那是我们弱小羊群的归宿，因为那死而复活的牧人已经先我们而去了。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为我们描述当初宗徒开始传福音的事迹，可是那些顽固的犹太人不但钉死了耶稣，还不接受保禄宗徒向他们的同胞传扬主耶稣的道理。本来犹太人是天主的选民， 拥有接受福音的优先机会，可惜他们自作聪明地拒绝了，反而希腊人和其他外邦人很高兴地信从了福音的教导。难怪保禄要夸奖赞扬外邦人。现在请聆听这篇读经。
攻读《宗徒大事录》第13章14节43到52节。攻读《宗徒大事录》第13章14节，他们由培尔格经过各处，到了忒洗底翁的安提约基亚，安息日他们进了会堂坐下。攻读《宗徒大事录》第13章43到52节，会众散去以后，有许多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虔诚人随从了保禄和巴尔纳伯，两人同他们谈话，劝他们务要坚持天主的恩宠。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几乎都聚集了来，要听天主的圣道。犹太人一看见这么众多的人，就满心嫉妒，反对保禄所讲的，且加以辱骂。保禄和巴尔纳伯却放胆地说，天主的圣道本来先应讲给你们听，但因你们拒而不受，并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看我们就要转向外邦人，因为主如此命我们说，我已立你们作为外邦人的光明，使你成为他们的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了都很喜欢赞美主的圣道，那些被预定获得永生的人就都信了主的圣道，遂传遍了那地方。犹太人却挑唆敬畏天主的尊贵妇人和城中的要人，发动迫害保禄和巴尔纳伯，把他们驱逐出境。两人就把脚上的尘土向他们佛下往伊科尼翁去了，门徒都充满喜乐和圣神。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告诉我们，世界各国许多受过苦的人，不分人种，不分语言文化的差别， 通通获得机会到天主宝座前面面见耶稣基督，因为受过苦难的主耶稣是我们大家的好牧人，他要亲自带领我们到达永生的国度，不再有世俗的烦恼和担忧。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若望默示录》第七章第九节14到17节。恭读《圣若望默示录》第七章第九节。我若望你们的弟兄，并在耶稣内与你们共患难、同王权和同忍耐的，为天主的话，并为给耶稣作证，曾到了一座名叫帕德摩的海岛上。第七章14到17节。他的头和头发皓白，有如洁白的羊毛，又如同雪；他的眼睛有如火焰，他的脚相似在烈窑中烧炼的光铜；他的声音有如大水的响声，他的右手持有七颗星，从他的口中发出一把双刃的利剑；他的面容有如发光正烈的太阳。我一看见他，就跌倒在他脚前，犹如死人。他于是把右手按在我身上，说：“不要害怕，我是原始，我是终末。”
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好的牧羊人？那就是绝不放弃希望，尽一切努力，甚至于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认真牧养、保护羊群的人。而我们是耶稣基督所牧养的小羊，而被善牧所照顾的羊群，我们是有福的。只要跟随着好牧人，就能享受永远的生命。该当感谢好牧人的带领。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第十章27到30节。若望福音第十章27到30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予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丧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我那赐给我羊群的父超越一切，为此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将他们夺去。我与父原是一体。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复活期第四主日，我以善牧跟圣召做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首先我引用一个小故事，叫做绝处逢生的这么一个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艘船被炮弹击中了，就沉没了。那么全船只有一个人活着，他是靠一块碎木头浮啊浮啊漂流到一个孤岛上面。他独自一个人很艰苦的生活，他每天呢总是站在岸边那个大石块上面摇晃着大白旗，希望有人来救他。可是除了拍上岸边的浪花跟翱翔在那个天空的海鸟以外，一点回应都没有。有一天，他那千辛万苦所搭盖的安身的茅草屋啊，突然间起火燃烧起来了。那么在海风的助战下，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把他所赖以生存的所有一切全烧光了。他在伤心之余啊，就不免抱怨天主：我唯一栖身的场所，我仅有的一些赖以生活的东西都化为灰烬了。天主啊，你为什么要让我走上绝路呢？他懊恼，他失望，就伤心地躺在沙滩上。他陷入彻底的绝望的时候，忽然间他发现有人驾船靠近这个沙滩来救他了。他回过身来就问那些人：你们怎么会来？那些驾船的人就说了，他们原不知道这岛上有人的，但是看到火光跟浓烟在岛上升起了，所以船长就派我们来看看。他起先抱怨，现在呢变为感激，因为天主这个时候借着火把他救了。天主像寻找迷失的小羊一样寻找了他，把他带回了羊帐。那今天 我们的福音啊，就是复活节第四主日，我们也叫做上牧之日，也就是说，耶稣是我们一个最好的牧羊人。圣若福音记载，耶稣说：“我是上牧，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跟随我。我还有别的羊，他们还不属于我的羊帐，我也该把他们引来，跟随我，听我的声音。”耶稣又说了：“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这两段话分别说明了两种意义。我还有别的羊，他们还不属于我的，是指还有许多人还没有圣召。我们看一看，尤其在亚洲地区啊，它的人口占世界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但是亚洲的教友呢，却只有占人口的总人数的3%。还有许多人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启示，没有领受到基督的召唤，更不知道哪里有主的羊帐。普世教会有鉴于耶稣留下来的心愿，要把不属于他羊帐的人，让他们听到主的声音，应该让他们加入他的教会。所以教会把复活节的第四个主日称为上牧主日，也引申为国际的圣召节。在马道福音上面，耶稣又说了：“庄稼多，工人少，你们该求庄稼的主人多派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指我们应该求天主召教男女青年的教友加入神父修女的行列，以从事传教救人的工作。所以呼吁全球的教友对圣召的问题要多加关怀跟协助，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要求。甚至为了加强传福音啊，圣教会在去年开始的时候，更希望所有的教友也参与这种复传的工作，分担专家的工作。所以他在感恩弥撒完成的时候，神父宣告弥撒结束时的要加上一句：“你们去传福音吧。”也就是加强教友福传，要使更多的人听到基督的声音，不成为他的羊群。天主的恩典是普世万民的，是希望普世上所有的人都得救，所以就需要更多的人为他传递圣召的讯息。圣约翰福音第15章也记载，主耶稣向他们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为派遣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神父修女是门徒的继承人，是答应天主的召教，放弃世俗的生活，把自己奉献给天主，为了去完成耶稣基督所交付的工作，引人信奉天主，爱慕天主，切实效法耶稣做上牧的工作。扩大一点说，我们也是蒙主召教而受洗，而进入主羊帐的。当我们蒙受恩宠的时候，我们有肩负为主宣传呼叫的声音，让没有听到天主圣言的人有机会认识在主内生活的平安跟喜乐。那生活的情境是怎么样的呢？在2000年以前呢，大卫王的诗篇中间，他写出他赞颂：“上主是我的上牧，我什么都不缺。他让我栖息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幽静的溪水边。他使我的心灵复苏，他为了自己的圣名，引我走上正直的坦途。纵使我走过死亡的幽谷，我也不害怕，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牧杖引领我，你的牧杆是我的护佑。当着我的仇敌，你为我摆设宴席。你在我头上铺油，又使我杯觉满盈。在我一生中，恩惠和慈爱将陪伴着我， 我将居住在上主的圣殿内，直到永远。这一篇大卫王感恩的诗篇，也是我们一生生活的精神所在。我们把它分析一下，明白基督是如何的做我们的上牧的工作。当我们清晨起来的时候，想到上主是我的上牧，我什么都不缺，这句话就自然的充满了信心，开始一天的生活，那将是充满活力跟自信的一天开始。当我们工作遇到不顺的困境的时候，想到那一句话，它让我们歇息在青草地，领我到幽静的溪水旁，这时候你的心境自然就会出现出宁静的感觉，会心平气和，那不如意不顺心的感觉会被这句话驱走，宁静让我们的智慧浮现，安详进取的信心就会起来了，因为你心中有了信靠的上主的力量。又如当我们面临不平的时候，难免也会感到委屈，会抱怨，会愤怒，会责怪，甚至呢会有报复的念头。但记住圣咏上的诗篇这样说的呀，他使我的心灵复苏，引我走上正直的坦途。这是让人警醒的句子，那我们更信赖上主，这些不平跟委屈会融化在上主的宽恕里面，有勇气去面对现实，因为基督要我们走的是正直的路，不是歪曲的路。人活着的时候最担心害怕什么，就是面对死亡。但是呢，在世间只有上牧能引领我们摆脱死亡阴影的恐惧，因为诗篇上说，因为有主与我同在，你的牧杖引领我，你的牧纲是我的护佑。那么有主的护佑，我们就不会害怕，我们就会绝处逢生。正如开始为大家所引言的故事一样，当孤岛上的一场火毁了那人一生生存的这个期望的时候呢，天主的救赎就及时来了。人的祸福啊，原来本来就掌控在天主的手里面，更何况上牧还许诺过哦，凡跟随我的，我带给他的们永生。永生是不再死亡，那么面对死亡自然就无所畏惧了，因为那只是走向永生的一个关口。人追随主基督以后，正如圣咏诗篇所说的，在我一生中间，恩惠和慈爱伴着我，我将居住在上主的圣殿内，直到永远。所以上牧伴随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切生活都在他眷顾底下度过的，不论是痛苦还是喜乐，但是唯一的条件是你必须认识他，必须追随他，这样我们才能够体验到真实的生活跟天主契合的喜乐。因为耶稣一直都在找羊儿的声音。圣经上瞎子对他说，主让我看见，耶稣就给他光明。他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加那婚宴上就有了酒。会堂长向耶稣哭诉，我的女儿死了，耶稣要他尽管信。中途对他耶稣说，他们没有食物可以吃。耶稣为鱼饼喂养了5000人。他听到跟他同时钉在十字库架上那个强盗祈求的话，便允诺他能登上天国。这便是上牧听到羊儿声音的例证。而现今神父听告解请求代祷，也都是牧羊人听羊儿的声音。我们要感谢天主以及天主大家庭的领导者，听到这么多的痛苦的声音，像挨饿的、迫害的、不正义的、战争和疑虑的呼声。那么我们要协助我们的牧者，接受他们所传递的声音，一起为圣召而祈祷。要鼓励青年人 接受圣召为主放牧羊群。那做父母的呢，要为孩子们祈祷，希望他们能够蒙受圣召。做教友的要为教会祈祷，希望圣召进入团体，接纳年轻人，接受圣职的配置。我们更要共同的参与，来为主施起他的牧杖。我们要走向迷途的羊群里面呢，召唤那些更多的羊能回归主的羊帐。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以色列人的祖先是以游牧为生的阿兰人，在他们的经验中，一位好的牧人会处处为羊群设想，为羊群找到丰富的草场跟水源。为此，在以色列人的文学创作中，牧人带领羊群的景象是他们所熟悉的。在他们看来，牧者不只是一位领导者，也是伴侣。他是一位强壮的人，能够保护羊群不受到侵扰。他对羊群却很温和，他认得每一只羊。主耶稣就是这一位完美的好牧人，他亲自为我们包扎伤口。当我们远离羊群时，他会用尽一切方法来找回我们，将我们抱在怀中。他同情我们遭遇痛苦时的软弱，他怜悯我们只为自己着想的私心，他包扎我们受人讥笑冷落的伤口，他更治疗我们各种思想、言语、行为上的毛病，使我们学习反省自己，不断的改进，走上真理的道路。我们有这么一位良善、新鲜，又是真天主，又是真人的主耶稣，做我们的好牧人，不该再找借口远离他，或者故意拖延和主耶稣在祈祷中相遇的机会。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以他复活的光光照我们的日常生活，愿天主降福我们。
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圣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心。